好，感谢主。是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些信息来释放你的真理，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明白。圣灵在这里继续的大大的运行，祝福以下的分享。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继续第九课哈，鬼附七步，自由七步。他这里呢也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心思的战场，兵家必争。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鬼步七步，自由七步。第三个点呢就是撒旦的目标就是要统治全球。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点，心思的战场，兵家必争，就是刚刚才结束的第八课说，对，心思的战场。兵家必争，鬼也要，神也要，对吧？所以说他在这里讲，他说第一个就是着魔，鬼附是始于心思的，所以基督徒不允许在任何的层面或程度上受到任何恶魔实体的影响和控制，所以我们不允许的。所以刚刚在第八课后面在讲，他说，与其从占有和附身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应该用影响的层次或程度来思考，就是看你被鬼附的这个影响的程度层次来思考。那所有的行动呢，都是始于心思，所有的影响都是始于信心。阿门。因此，所有的附身都是来自于心思的，开始于心思的。那所有受鬼魔的影响呢，都是从思想开始的。因为人们往往就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思想，所以说很多时候都不会去约束自己的思想，就是任其天马行空，思绪飞扬。所以说，作者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在心思的战场上，我们一定要赢得胜利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那既然我们讲我们的心思始于心思，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附入我们的心思，使其来顺服基督。那在哥林多的十章后续的10章5节讲到，又要将各样的思想掳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各样的思想就是那有一些想法它会出现，但是呢，这些想法可能在你的思想里面不是好的，那你要做的就是俘虏他们，控制他们，摒弃他们，那接着就要用正确的想法取而代之。然后在第三节接着说，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在肉身的形式啊，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所以说，你违背所有的违背神的思想的，都是成了坚固的营垒，我们需要被攻倒。”这就是我们征战兵器的用武之地。然后接着说，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站都攻倒了。那个理论，另一种翻译就是想象。所以在经文说，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就是包括要攻倒我们心思里面的各种的想象、臆想。恐惧就是一个想象。其实，当人呐有恐惧的这种想法、这种想象的时候，就是你就会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一种臆想哈。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都是由人呐，我们就是这么想。哎，我们想完全是看于就是人对某一种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想象。你想着想着，甚至你就会说服他，让自己就是说服自己出哦，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这就是患上恐惧症的原因。他在这里说，那我们说他讲要把一切的，就是说征战的兵器要攻倒我们心思里面的各种想象、各种臆想。这个攻倒，他说 cast 到，这就是一个暴力 cast 是一个暴力的动作。这个暴力的动作，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投掷，我们要抛弃，意思就是说意味着你不要善待他这种思想。有违背于神的这种思想，你要抛弃了，你要扔掉它。意思就是说，你要强烈的对这个意向说不不不不不不，这不是我的想法，这不是神的想法，这是错误的思想，这个跟神的话语是不吻合的。所以说，你要把这些 有害的这些想象要剔除之外，你还要什么呢？还要抛却、抛却、抛弃。工党过样，阻挡人认识神所筑起的这种高寨，你要弃绝，你要攻打这些东西，是因为为什么要攻打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思想它是一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它就可以阻挡人认识神的。所以说，你想一个人如果是他认识神，他对神有真的是有一个认识的话，他就不会接受这些想法，不会也不会有这些想象的，就是说他就会。他就会这个思想一来，他就会马上就是这个思想撇弃，因为这些思想是高抬自己，越过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说，比如说有个思想，他就说是啊，神说灾祸不会临到你，但是呢，这一定会在你身上发生。你看，这就是一种想象，一种臆测。然后你开始你想，哇，这个灾祸对会临到你身上，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想。当你越想越频繁，你不断的就想想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你想象力越强越丰富，然后他就在你的生活中呢，就是立了一个堡垒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变成一座城，然后不断的加固，让这个墙壁变得更深更厚，以至于你都没有办法脱身了。所有的这一切，他就是讲，这就是来源于就是一个念头，一个想象，一件事情。哪怕是活的，有时候就是啊，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然后你听了之后，哇，你马上你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想象出这个画面，感谢主。所以说，他说这个其实这可能会发生，然后你就会想，哇，这可能会发生，它肯定会发生。然后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就越来越糟，思想里面形成了一个据点。然后你思想中就有了一个营垒，一个高寨，所以说呢，5章的那个后面就说，他说我们要用属灵的兵器攻打那些想象，攻打那些自高之事，各样拦阻神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意味着是什么呢？凡所有的，只要是跟神的道不符合的这些思想，你都要抛弃。如果你越是去放任他，你跟他渡船子，你越是去想他，那么你就会不会去采取行动了，相当于让这颗种子在你的继续在你的脑子里面生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攻打，我们要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打。接下来你还要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些攻打之后，你还要将各样的思想。各样的思想全部掳来顺服基督，这才是对的。你要思想耶稣是怎么说的？要耶稣，当你有忧虑的时候，神说经上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的父是知道你们的需要这一切的，他会供应你，他会照顾你，他会供应你。所以说，当你啊，如果你经常去思想啊，你。如果你有思想说你要担心经济衰退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失去了房子没有汽车，这一切我没有了工作，然后你就会想东想西，然后胡思乱想，不断的放大你的这些问题，你想的你这些想法，它就会在你的思想上，就是那些想法就建立了一个据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的这是环境啊，你想的你所信的是的环境，你的工作是其他的一切东西。所以你必须把这些所有的想法带入对基督的顺服之中，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的思想都要顺服基督。我不接受这个思想，我只相信神的话。我的神必在荣耀，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所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这一切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双手的。是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当你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你思想越松散，你就越困难。当然，作者在这里也说，他说这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这样去做，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只有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一个心意更新的程度了，就是你就是心意更新了。所以他这里还在讲到了一个就是种瓜得瓜，祸从口出。这保守我的口，保守我们的口，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这里说，他说在展览馆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啊尿湿了，穿着那个湿了的纸尿裤跑来跑去，然后他妈妈就问他，他说是不是尿湿裤子啦？这个孩子说没有。于是他的妈妈说：“你是个小骗子，看见没有？这个妈妈是公然的在咒诅自己的孩子呀。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他说你不要奇怪，有一天你的孩子，啊，你会责怪你的孩子，就是说你为什么变成骗子了？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说谎呢？撒谎呢？所以说是因着你还在他穿尿裤的时候，你就这么叫他了。所以说保守我们的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切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就是凡事说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经上说的，所以我们要说正确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说神的话，要照着神去思考，要准确的发表。那经文继续说，要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服基督。要俘虏一切不顺从基督的思想，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必须把你的那个思想、那个想法不符合神的曝光，然后训练你的头脑正确的思考，训练你的思想，让它正确的发表。所以作者说，他说万事开头难，但是需要时间。但是呢，我们要这么去做，我们要这么去做，而且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舌头。他说：“圣经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但是圣灵可以，对吗？圣灵可以啊，神教的我们，神的话教的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圣灵可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与圣灵配合，我们一起来改变我们的舌头。”哥林多后书10:6说：“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从的时候，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罗马书12:1-2，这是我经常是被这一句经文提醒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看见吗？当作圣别，你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你已经圣别了，从这个世界上圣别了，你是归于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讲到心思的更新，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成全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世界从外部来塑造你，我们要从里到外的改变，让你里面的这个真实的生命，里面真实的生命。我们是需要迸发出来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他这第三个点呢，他讲到了，就是同样是附身，但是呢，方法是对立的。其实，鬼魔附身就是魔鬼，同样是附身，但是呢，撒旦是他是要控制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思想。那神也是要引导我们的，神也是要引导我们，让我们与他的思想来对齐的。然后他说，鬼魔附身是魔鬼的灵对我们的思想、举止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影响程度。所以他说，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程度影响到如何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正常的一个程度呢，应该是不受邪灵任何程度的影响，我们是不应该受他的任何程度的影响。那个就是说，鬼附身他的那个过程和那个神附身的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呢是彼此对立的。所以，那鬼附身呢，魔鬼附身就是，你看他说是对魂失控、失联迷失。他第一，他就是要把你的思想，把人的就是人的思想，人必须把他的思想，就是你把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想象、你的想象力这些事情要交给他，就是魔鬼他要掌控你的思想嘛。所以说，换句话，他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要来利用你的想法，给你灌输思想。其实我们前面学到了，魔鬼撒旦他就是说谎之父，对不对？他就是来掌控你的思想。第二就是他希望你被他的灵、他的态度来附身，就像神希望你被他的灵和态度附身是一样的。如果魔鬼或者是邪灵，他以术。能够说服人以某种方式思考， 并按照这个想法做出某些行为，那么他们就会使你的魂迷失。他这里讲就是因为就让你的魂对魂失控嘛，所以他说这不是人的灵迷失，而是魂迷失。当一个人失去对魂的控制，那么他就失去了个性，然后呢，他就会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听好，你的灵没有办法与世界去沟通，除非是通过你的魂。你看，我们灵是没有办法跟世界沟通的，就是通过魂。但是世界呢，它不认识你的灵，你的灵魂是没有办法与世人去交流的。我们的灵是必须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话语，通过这个说话，然后经过你的魂释放出去。你的魂将这些话语是呈现给世界，世界才会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对吗？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这个就是跟魂有关的。因为我们的魂是向世界释放你的灵，就是与世界来建立这个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那我们他说我们那你要干什么呢？你要为主舍魂，活主的生命。马太福音10章39节说，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为我的缘故失丧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那英王钦定本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心思的意思，它翻译成就是心，它也是魂的意思。所以他说就是与心思有关的。希腊语里面讲这个生命就是与心思有关的，就是指人的魂嘛。耶稣。所以说，耶稣他就说，如果你试图保住魂，你将会失去它。但为我失去魂的人，换句话说，你舍弃你自己的魂，你舍弃你自己的想法，你去任用他的心思。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了？我们已经是有基督的心思，我们有基督的心了。那我们凡事我们就要以什么呢？以基督的心来思考，我们用基督的思想来思考。像耶稣一样的思考，这才是对的。马太福音接着16章25至27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呢？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耶稣说的，你觉得说的有道理吗？说的准确吗？所以说，如果你认为神说的话是准确的，那么你就要改变行为，你要改变行为呀。所以他说，当一个人，假如一个人离神是很远的，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出回到神身边的决定，就是他没有办法从那个自己的那个罪中转向神，那么他的魂就会阻止他的灵重生。他可能就会下地狱，这是很严肃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为主舍魂，活主的生命。所以他这里还提到了一个点呢，就是说关于这个魔鬼，他是在人身上呢，还是在人周围，还是在人里面呢？那大卫霍根他就这样说，他说谁在乎是在他们身上，还是在周围，还是在里面呢？对不对？因为你只要听从，你听从魔鬼，他在哪里都没无所谓的，他也无所谓是什么鬼的。他们可以站在任何地方对你说话的，关键就是只要你信他说的话，他们就不必要占有你，不必要住在你的心里面，同样他能够影响你。所以说，那个恶魔不住在你的灵里，他要住也是住在你的肉体里面，也就是你的魂里面。所以鬼在人的身上，周围还是在人的里面。所以说，他说这个啊。对，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就是任用统治的权柄，把鬼赶出去。你不必要说从他里面到外面来，你只需要命令他离开，他就必得离开，他就必离开。所以说，对，这个我们也了解一下哈。然后这里第二个点呢，就讲到了鬼故七步和自由七步，也是我们了解一下。就是魔鬼附身的一个过程啊。 他讲这个鬼步七步和自由七步啊。然后第一步呢，第一步就是倒退，倒退它就是意味着你的生活是要往后退步的，就是你要退回到以前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意思是你要退到你过去的那个行为的模式，就是后退嘛。所以当你往回走，他是让你往回走，然后你就回到了过去。所以他说，作者在这里说，其实还萨默尔博士也在提过啊。他说，其实我们的生活，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一个倒退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不断的向前的一个生活。当然，你不进就会要退呀。只要你停止前进，魔鬼他就会有机会使你退后。只你停止前进，比如说很多时候人说我不想学习啊，我打个比方说，很多时候对。你就说哦，我也不想，我也不想来学习，我不想团聚，我不想学习，就是我就是那当你只要停止前进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魔鬼留了一扇门，你知道吧？魔鬼他就会有机会使你来退后，他就让你哈，当你越疲乏越困倦，你不想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你真的就你也不想祷告，你也不想赞美，你也不想上线，这样子你就离神越来越远，魔鬼就有机会使你退后了。但是神呢，他是让你进步的。实际上你进步的哈，在箴言4:18，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你不会变得越来越迟钝的，因为你是义人呐、啊。你的路就像黎明的光，你想想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光，明光闪耀啊！你的生命就是，所以感谢主哈。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压抑。压抑了就表示就是被抑制，自然表达的这个能力被挤压，就是有阻碍。你看他说压抑的意思，压抑就是抑制嘛，挤压嘛，是他要阻止你自然表达。比如说我想表达一个什么事情，我往往就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我就表达不出来，你知道吧？这就是他说这个就是阻止。当你变得很压抑了，有时候内心里面都有时候不想说话，你相当于就不想表达嘛，你看到谁都不想说话，对吧？所以说，他说，当你变得这个压抑的时候，魔鬼就会，你魔鬼就得着了这个敞开的门，得着了这个敞开门，你就向他开门了，然后他就会进入你的内心，然后他就在你的生活中做坏事。所以说，你不能够退缩啊，你不能够退缩，你绝不对，绝不能够变得压抑。一定不能，因为你必须能够自然而然地表达神所赋予你的一切，所以你该笑就笑，该哭就哭，该跳就跳，你不要被压抑啊，不要被压抑啊。所以这是第二步哈，第三步呢就是压制，这个压制呢，它就把你相当于是把你按压在下面，就是按住啊。当你受到这种压制的时候，其实就是。就是他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排斥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对什么事情都会很排斥。你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个感觉，就是你都就是就会排斥，就是甚至这种挤压一样的。但是他说这一步其实啊，是但是这个压制和压抑其实有点相像啊，其实。作者在这要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其实魔鬼他是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因为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看见没有？他是要一步一步的，一点点的来突起你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必须来阻止他，接管我们的生活，接管我们的生活。当你有这种压制、压抑，就是对什么都很排斥的这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到下一步，他就会跨度就更大了，是什么呢？就让你进入第四步，第四步就是抑郁，抑郁就是让你什么精神低落，状态不佳，就是有那种很悲伤、很慵懒、颓废呀、啊。所以你表现你在生活中你就会很乏力、不爱动，什么都就是说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这个情绪的状态，它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就是你情绪低落啊。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而且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呀、啊，状态不好啊，可以说是神经质的，也可以说是精神病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特点就是让你感到很绝望，无能为力，觉得自己很孤独， 而且很绝望，非常的绝望，甚至有的人绝望就没有任何想法的，有的人抑郁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他甚至有跳楼的这个，对，所以说他说你变得抑郁的时候，其实也是为撒旦开了大门，你就让他越来越深的，就是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说，他说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他说你必须是什么呢？你要非常的。如果你很悲伤的睡觉，又悲伤的醒，悲伤的睡下去，又悲伤的醒来，他说那情况就不妙了，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不健康了。你需要控制自己，你要问问自己，我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是什么导致我这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而不是说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应对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他说对，然后还有第五步。就是叫压迫，压迫了就是被压垮，压迫就是他就是抑郁持续抑郁的一个结果。压迫，他压迫了就是啊，用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一样的，用压制的力量施加压力，就是将你压垮，就是让你窒息，就是没有办法呼吸一样的啊。还意味着是什么呢？啊，骚扰，意味着骚扰。然后就是啊，那个还有那个啊，他说甚至意味着就是什么呢？啊，刺辱、强奸，但是圣经经上说。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过去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就是那些被压迫的人面临着被压垮的压力，那魔鬼就来什么呢？糟蹋他们，使他们无法喘息，不堪重负。那到第六步呢？就是痴迷着魔。痴迷着魔这一步，其实他就是说，他这六个阶段啊，第六个阶段就是痴迷着魔、沉迷魔怔。他说，其实他与压迫相距甚远，就是你前面刚刚讲的这五种状态中，人还是可以自助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你可以借着拒绝，借着抵抗，你来自己释放自己。你可以打开你魂深处的喜乐与和平的泉源，让这些什么，让喜乐的膏油来膏抹你，让喜乐来淹没你，你就自由了，你可以打开的，你自己可以打开的。但是，一旦当你陷入第六阶段，就是痴迷着魔，你着魔了，你陷入到痴迷到一个地步了，那么你的思维呢，就会开始出现紊乱。以至于有时候你都是无力自拔，你没有办法应付这些情况，这个时候你需要外援。痴迷意味着就是围剿，意味着你被邪灵困扰了，也是意味着你就是固执于一个想法，单单就一个想法，或者是你不合情理的去执迷执着某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只能够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思想一直交在一件事情上面。而你就会变得沉迷，沉浸于那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就会变得混乱不堪了，是非颠倒了，在你的眼里呢，你的朋友都会变成了你的敌人。所以他说，对呀，他说你自己觉得自己都是一个，就是你就是处于一种，你是觉得自己都是处于那种非常的悲惨的一个境界啊。他说，就是这种痴迷意味着就是你的头脑都不清醒了。你头脑都不正确了，这个时候他说你需要外界的帮助。其实他说这一步就相当于接近了最后一个第七步啊，第七步就是被鬼附，就是被附啊，被完全的占住了，完全的被掌控了，就是完全的被支配了。所以它完全意味着是什么？居住、占有、控制，就相当于作为一个财产拥有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了解一下哈。其实后面还有那个沙漠尔博士，他对这个是讲的比较详细和了解的。就是鬼户七步，这里我们简短的啊。然后基于第三个点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他说我们来这个 撒旦，他就是他的鬼夫妻不？撒旦的目标呢？他是要统治全球的。撒旦的目标就是要统治全球。其实撒旦和神他是有同样的计划、同样的目标的，都是想统治全球的。我们是的，因为神他也是，他要干什么？不让一人存人，只让万人得救，对吧？那仇敌的他也是也统，他要来统治。所以说他就讲到，他说历史上你看每一个暴君啊，那些独裁者，他的身上就体现了撒旦的目标。他包括全球的统治，要杀死那所有的反对他的人，还要灭绝犹太人。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呢？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呢？因为撒旦麻烦的源头就在那里，弥赛亚就是犹太民族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现在你看以色列的那些战争呢，以色列的那个战争呢，就可以看出这一个哈，看出这个撒旦的目标哈。那我作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族类，在创世纪第一章26至28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你看，使他们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爬物。神就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那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然后有男有女，有男有女，然后神就什么赐福给他们。我们对这个创世纪这个是很熟悉的，又对他们说什么呢？所以说神在这里他说对赐福是跟神说话有关的，神说的话就是祝福，他说的话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必定实现。神说要繁衍众多，遍满地面，要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初的计划，他期望人类做到，但是人呢，把他交给了撒旦。但是后面呢，耶稣来了，现在他说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耶稣他不是不，耶稣不能只是救赎一个种族，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族类。耶稣是最后一个亚当，就像第一个亚当。有一个从他而来的族类一样，当耶稣来，我们决定进入基督，我们就成为了一个从他而来的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是没有，从来没有在撒旦的一个统治之下的，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从未被撒旦辖制过的，知道吗？曾经受撒旦支配的你，你已经死了。现在你进入了基督，因为你死后已经归于了基督。现在你在他里面活着，他在你里面活着。你的起点，你是由神重生的，你没有重生之前任何其他的历史了，知道吗？你是不是很兴奋？你是一个新的，从没有出现的物种出现在这个地上的。感谢主。所以他这第二个点，他讲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第1节到24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因为他这里讲什么呢？讲欺骗、诱惑、篡位、夺权。你看，撒旦的目标是要统治全球嘛？他是怎么样来欺骗呢？魔鬼欺骗，第一，他就是质疑神的话。质疑神的话，因为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就是质疑神的话，质疑神的话，这就是魔鬼的第一步。神真的说过，他真的是那么说过吗？真是这么说过吗？他总是质疑神的话。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不是神的原话。女人对神的话有点什么添油加醋。神只说不可吃，但是他却加上了碰都不能碰。所以说，女人就说你们不一定死。现在他直接颠覆了神的话。第二个就是，你看， 第二个，他说你注意到他想让女人做什么了，以及他是怎么做的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了，知道了善恶，你就像跟神一样的，这就是仇敌他想知道自己如神一般了，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自己成为神，只是他不用通过吃那个树上的果子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这里讲，他说，但凡所有的诱惑，所有的诱惑都是来自于三种元素，哪三种元素呢？在第三章这里就讲到了六节。于是女人接了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然后就摘下来吃了，然后给她的丈夫也一起吃了，她丈夫也吃了。这个时候发生亚当是在场的，所以当初神对亚当说：“你们要对管理这地，要制服这地。”但是亚当他没有这么说，而且神说，那个女人就是夏娃，她看到那棵树可以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意味着什么呢？情欲泛滥。他说这里来自于，就是说这个诱惑是来自于三种元素：眼目的情欲看见了，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其实我们在约翰一书就说了，眼目的情欲，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你看，眼目的情绪、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从世界而来的。所以说，但凡每一种诱惑都有这三样东西。夏娃看，这是眼欲啊，眼目的情欲啊；悦人，这是肉体的情欲，肉体令人愉快，你就跟神一样的，这就是骄傲。所以说，这一个。所有这一切，你都能够在每个诱惑中都可以找到。在某种程度上，撒旦其实你看后面，在马太福音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是对耶稣的诱惑也是这样子的。那接着人呢？人往往罪的常态是什么呢？就是推卸责任了，不是我的责任了，不就是推卸责任了。第三章七节就说他们两人眼睛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就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天凉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露体的，所以我藏了起来。”他说：“请再次注意，每当人被魔鬼影响，赤身露体往往就紧跟其后了。”所以是一件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我就吃了，是她干的，对吗？你看，就是你赐给我的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没有错，是她的错。”耶和华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这个罪。之常态就是有罪，总是推卸责任，从不承担责任。所以，撒旦的那个气数一定就是要什么，终身吃土，终身吃土。后面在14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要用什么？你要终身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他践踏在脚下，我们要一直让他吃土。然后罗马书16章20节，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耶稣就是那后裔，我们要做那后裔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那后裔的后裔，对吗？所以撒旦是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后面继续他讲了哈，讲了夏娃。怀胎的苦啊，受怀胎的苦啊，然后他这里跟那个马太福音8章到10节，魔鬼把耶稣就是说带到一个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经常被这个，我经常有时候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对，我们有时候用什么？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抵挡， 我们只有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在这里真的是对耶稣说的，对耶稣说：“这是给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吗？”不是的，亚当的确把他给了撒旦。现在撒旦提供给耶稣的，基本上就是他当初提供给亚当的，亚当为此堕落了，但是耶稣没有，因为撒旦的目标，刚刚讲，撒旦的目标就是要统治全球，他会不择手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人和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他说服亚当顺从他，并向他屈膝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世界上，是他就获得了世界，却失去了他的魂。那时他就成了这世代的神，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人类的本性和本质，那一刻就变成了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人类都要向耶稣屈膝了，让他成为主，并通过我们要顺服耶稣，我们还要单单的侍奉他。撒旦和他的爪牙会利用任何可能的欺骗手段来强迫人类服从他们。所以说我们在下一课就会讲到。下一课也会讲到，怎么样去被魔鬼附身了、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这一课就讲到了，对，讲到了这几个点哈、啊，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讲到了心思的转场是兵家必争的鬼附七步，然后讲到了撒旦的目标是要统治全球，其实我还可以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啊，我还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因为前面讲到了鬼附七步，那我们要什么？还有自由七步啊！因为作者在这里分享了他的一个自由七步的七个方面哈，七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你得自由的，因为耶稣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已经赐给你了自由。那我们要摆脱魔鬼的影响，是一种属灵祝福吗？因为他已经被赐予了，耶稣已经为此付了代价，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阿门嘛。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明白，神是希望你自由的，他已经将自由赐给了你。我们刚刚在第六课，我们奉耶稣的名自由释放，自由释放，这一切他都已经为你的自由已经付清了代价。所以你要在你里面，你要确信不疑。这样子，你开始脱离仇敌，摆脱他在你生活中所有的影响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我是自由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付出了代价，我自己不要付代价了，我就是活在自由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所以要明白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要接受洁净，保持洁净。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圣洁的，如果你的思想、你的身体不圣洁，你的灵也会不圣洁。因为如果你的灵圣洁的，你的身体和思想也会圣洁的。就意味着，就是说，你要从所有的那些最终悔改得洁净，要回转向神了、啊。你要接受洁净，你要保持洁净，保持这个圣洁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你才是圣洁的，真正的。去悔改意味着就是要转向他，你要向过去真的是拜拜，就是要什么旧事已过，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了，你不要再回到那个旧我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第三步就是要感谢神、赞美神带给你的自由。当你这样做，你就是遵循圣经说称无为有，因为神的话、圣经都是真理，是继承的一个事实。所以在你体验到自由之前呢、啊，就是。你要已经开始为这个自由，你已经自由了，来感谢他。你要习惯的感谢神，你已经得自由了，感谢赞美带给你自由啊，已经成了这一切。那第四步就是，你要认识到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他有权柄将仇敌赶出你的生活。所以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那你现在耶稣基督是在你里面，那在你里面的就是已经胜过了世界上，在你里面是得胜的主啊。因为耶稣说：“我已经给你权柄，可以践踏石头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就你真自由了。第五步，你要知道，一你可以为耶稣说话，你并以他的权柄说话。你看，刚刚我们第六期的那个分享者不是在吗？你必须，你为耶稣说话，你以耶稣的权，奉耶稣的名， 大卫不是这么说吗？我的魂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一切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你要告诉你的魂，你要颂赞神，你每天都要赞美神，你让赞美神的所做，敬拜神的所事，让赞美成为你生活的方式，昼夜不止息的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你要知道，对，你要有权柄，你知道你有权柄。你要说自由的话，说神的话，感谢主。然后第六步是要摆脱琐碎，说话干脆利落，甚至不提希望而止，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必能解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一旦你开口，你去找借口，你不要找任何的借口，说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七步呢，就是什么？命令魔鬼现在就离开你的思想和身体。你要学习，马上执行命令魔鬼离开你的思想。你不接受，你抵挡，你拒绝，因为在你里面，你要穿上神所赐你的全副军装，你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意味着就是你的思想要充满神的话语，你想神所想，说神所说，就是你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啊。感谢主，所以说，当你这么去做的话，当你这么去那个的话，你实时的装备只有神的话语，这你真的得自由得释放了。这是那个作者分享的那个自由七步啊，感谢主哈，祝福。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祝福家人们。